我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四啊，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到十九章第七节啊，我想我们在屏幕前弟兄姐妹也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们就一同的来慢慢的念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地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给他更精确的讲解，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因为他在公众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约有12个人。感谢主自己的话语。今天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信息的是席文峰传道，很感恩他可以在大殿堂第一次的来和我们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兼顾我们，来勉励我们众人。他要分享的题目是：若他不是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席弟兄，席传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吗？请问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OK，好，谢谢。感谢主今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沙甸堂的那个场地哈，我切切的想念大家，用保罗的话来讲，但是至今还有一点拦阻我相信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预备。那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若他不是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这句话。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营会里面这个戴季宗牧师他讲过，他引用的一句话，应该是华里克牧师的一句话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题目中文很长，那有一个英文的翻译非常的短，英文叫 "Not all, not at all"。那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讲，他说。 约翰啊，这个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因为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
你们要
受
受
圣
圣灵
灵的洗。那请问弟兄姊妹，什么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有什么含义？那在我信主2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渴慕装备真理，就加入了一个信仰的一个交流群啊。那这个群里面呢，有一个弟兄，他经常在群里面发言，我就感觉他懂得真多，后来就加他为好友。那私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竟然是江西老乡。那有一天，他就问我，你会不会说方言？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方言是我母语。他就说，哎呀，我说的不是江西方言，我讲的是圣经方言。我说那我不会。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就开始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受洗的前几年，感觉自己生命成长很慢。后来有人对他说，啊，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因为受了圣灵的洗，就一定会说方言；受了圣灵的洗，就一定会说方言。后来那个属灵长辈就教他啊，求方言的恩赐，还一句一句的教他说方言。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真的会说方言了。啊，他当时就把这个经历告诉我，然后发了几段经文给我，其中就有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使徒行传》的19章1到7节。那我印象很清楚，他对我说：“他说你现在只是受的水的洗礼，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想不想说方言？”那听到他的话，我当时就有一个词，一个感觉啊，用这个词来形容叫 FOMO，Fear of Missing Out。啊，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用语，叫错失恐惧症，是当你感觉到自己是错过了某一些的东西、一些机会的时候，那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少拿了什么属灵的这个高阶的认证？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属灵的 FOMO？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信的够不够？啊，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样的属灵体验啊？我是不是要像那个谁一样，有那样的属灵的经历，才算拿到了天国的入场券啊？为什么别人祷告他见到异象啊，别人说方言啊，我是不是要像那个谁一样？那《使徒行传》19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会说方言才是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19章的7节是路加记载发生在以弗所的2个故事。以弗所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在当时呢，它是地中海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对各种的宗教都很包容，这很吸引犹太人来这里移民。一是可以做生意赚钱，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对吧？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宗教包容就代表着没有信仰上的逼迫，犹太人其实常常遭受信仰上的逼迫。那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2个故事的情节高度相似，好像是吧？重复的故事讲了2遍，其实这2个故事是一个整体，但是被错误的章节给划分开了啊！大家一定读圣经的时候，请记住，章节并不是原文末世的内容。圣经偶尔会记载一些情节高度相似的故事，你比如说《创世纪》，就2次记载神怎么样造人，还2次记载亚伯拉罕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还特别。福音书也有啊，福音书同一卷福音书，它就会记载耶稣2次喂饱几千人，对吧？那作者其实讲一些好像很重复的故事，情节很相似的故事，不是因为要凑稿费啊，要出版，而是因为它里面要用强调，要用重复来强调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那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波罗的这个故事。他是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啊。亚波罗在以弗所的会堂教导圣经，他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他能够精确地讲论教导耶稣的事情。可是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这说明他是施洗约翰教派的门徒，他在主的道路上受的也是施洗约翰教派的这个训练。那虽然施洗约翰当时已经去世了几十年，但是他的门徒其实早就已经遍布地中海了。那第二个故事就是保罗遇到了12个门徒，保罗问他们啊，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受的是约翰的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12个门徒呢，他也是施洗约翰教派的门徒，他大概率或者说应该100%可以确定他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是不太可能没有没听过圣灵的，对吧？但是这里面就带出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圣灵的洗有什么要紧的，反正大家相信的都是耶和华神。啊，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个只知道约翰的洗有什么要紧？其实这个非常要紧。如果你只知道约翰的洗，那这个差别跟我们现在的信仰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自己就讲过，他说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未来有一个人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用水施洗，洗礼的目的是叫人悔改，啊，悔改在原文，在尤其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回转到神的面前，就是回转。那耶稣也曾经称赞过施洗约翰，说他是以利亚，他应验了先知马拉基的这个预言，神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可见施洗约翰的工作非常的了不起，能够让人悔改，对吧？非常了不起。那为什么还要圣灵的洗？有了施洗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礼，为什么还要圣灵的洗呢？这是因为约翰悔改的洗礼并不能让人重生得救，罪人只是悔改是不够的。如果罪人悔改，救恩就实现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不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耶稣也就白死了啊，他上十字架也就是白白死了，这就是保罗说的啊，耶稣就白死了。那第二，悔改呢，它并不等于救恩本身，因为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解决，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还需要被除罪，需要被赦免，也就是需要神救赎的恩典。大家还记得吗？摩西当年在旷野里面犯罪，后来他有没有悔改？100%悔改嘛，摩西对不对？他律法又很熟，甚至他还会献赎罪祭、赎愆祭这些，对吧？但大家记得吗？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当然不是说摩西没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摩西肯定100%得救啊，在天上你能见得到。但是你会知道，悔改并不等于救恩本身，不是悔改让人有资格得救。最重要的是那个上帝的恩典，神给你什么样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这个施洗约翰他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施洗约翰的洗礼跟圣灵的洗，它的关系是什么？施洗约翰的洗，它其实就好像是一个路标，它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未来给大家施的那个圣灵的洗。我们今天去地铁站，你会看到路标的，你今天不会看到路标，你就不走了，对吧？看到路标，我就停在那里啊，我就在这个地方等地铁来接我啊，我可以上地铁，不可能的。路标只是指向那个地方的，所以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才会讲啊，他说我是用水施洗，是为了显明他给以色列人， 对吧？是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31节，大家可以去看。是为了显明他用水施洗，是为了指向，为了显明基督圣灵的洗。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说，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这句话对应的就是圣灵的洗，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句对应的是火的洗礼，代表的是什么？永恒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受的是圣灵的洗，不是火的洗礼，那是永恒的审判。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只对门徒讲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受火的洗礼，因为火的洗礼代表审判，基督徒是不用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想到啊，这个火的洗礼就是什么试炼什么之类的，就基督徒也要受。至少在施洗约翰讲的这个话里面，火的洗礼代表审判，跟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那圣灵的洗指的是。原来指的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洁净罪人，最后他们要像农夫收麦子一样被神收纳，不用像糠秕那样被不尽的火烧尽。所以圣灵的洗，原来它的目的不是让人说方言，而是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罪得赦免，让人被神收纳，从此永远归属于神。弟兄姊妹。受洗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归属、归入，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大家记得吗？外邦人加入犹太教，他也要受洗的，他需要有3个礼仪。第一个礼仪是割礼，代表立约；第二个就是受洗，代表归入，他们从此真实的归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要献祭，代表顺服神。大家还记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他讲，他说以色列的祖先过红海的时候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他说基督徒在加拉太书里面，基督徒受洗是什么？受洗是归入基督。但凡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耶稣，披戴基督了。所以受洗有一个最基本含义，就是归入，就是我们被神收纳，我们彻底让圣灵的洗，让我们彻底归于基督。那今天讲到归属，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这一群生活在香港讲普通话的人，可能体会非常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熬过了1年又1年啊，辛辛苦苦换来了一张香港永居的身份证？我们以为拿到了那张卡片，我们在这个城市就有了归属。但是有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在快节奏的办公室里，在全粤语或者说全英文的社交圈里面，我真的很难觉得自己归属于这里。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这样。基督里面的归属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你彻底归属于基督。神让圣灵永远住在你里面，把你这颗麦子永远的收在他的仓里。这是三一神给你的天国永居的确认书。无论你在香港、在内地，还是你在世界的其他的角落，你都有了最稳固。最安全的终极的归属。那过去几年，我一个人在香港读书生活，那别人就问我爸妈，他说：“你儿子坐轮椅，一个人在香港怎么生活？你们不担心吗？”我爸妈还没有信主啊，我爸妈这个给他传福音一直都抗拒，但是有的时候啊，神借着他们讲的一些话，还挺属灵的。啊，我听到的时候，我都挺诧异的。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我儿子是信耶稣的啊。”当然他原话是他没说信耶稣，因为那个耶稣这个名字对他们还挺难的。他说：“我儿子是信阿门的，去教会的啊，信阿门。”后来我纠正他们，我说是信耶稣，不要老是乱讲说信阿门啊。 我说你会误导人。他说我儿子是信阿门的啊，去教会，他走到全世界都有教会的家人，所以我们很放心。弟兄姊妹，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尚且能让我们有这么的归属感，何况是我们跟神在一起，岂不更加有归属感吗？阿门。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两个故事？啊，这两个故事为什么记载在圣经里面？是因为路加要牧养当时的基督徒。那当时基督徒在社会上，你会遇见三个不同的犹太的群体。啊，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比如说保罗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啊，他们负责管理圣殿。还有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耶稣有非常多的冲突。他们把耶稣迫害致死，后来耶稣死后呢，也主要是这两个群体继续迫害基督徒。但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不一样，因为施洗约翰曾经跟耶稣施过洗，而且还给耶稣做过见证。他们施洗约翰跟耶稣肉身上还有什么亲戚关系，对吧？那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不排斥耶稣，也不迫害基督徒，在关系上，施洗约翰的门徒呢？跟基督徒一直非常的友好，那在信仰形式上，这两个群体还有一个，还有两个重要的相似点，就是他们都会教导耶稣的教导，同样的，他们也都会给信徒用水施洗。但是，这样的友好跟相似，这两个群体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甚至是有一些基督徒，他分不清两个信仰的核心的区别，以为两个信仰彼此差不多。啊，尤其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只知道约翰的洗，就不认识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当做基督，当做生命的救主，只会把他当个著名的拉比或先知。那亚基拉、百基拉啊，让亚波罗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生命的救主。我们可以看到亚波罗生命的转变，就是他从此不是只讲解圣经，而是引用圣经，是证明是耶稣是基督。保罗让那12个门徒相信耶稣是基督，最后他们重新接受三一神的洗礼，归入基督。圣灵赐给他们说方言和说预言的能力。啊，大家特别要注意，他们不仅仅是说方言啊，而且还特别讲到说预言，说明有一些人可能是说方言，有一些说预言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啊。所以路加借着这两个故事，让当时的基督徒明白这两个群体在信仰上的核心差别，同时教导这些门徒如何给施洗约翰的门徒传福音，就是带领他们进入到基督信仰的核心。因为这两个信仰有本质的差别，不要分不清这个信仰的边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救恩，这样很危险。那路加的教导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们今天在香港又碰不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啊，经文的真理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香港的基督徒的身上？非常好应用，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今天的香港非常像当年的以弗所，都是经济发达和宗教包容的港口城市，有各种宗教，我们还有各种宗教的假期。前一段时间就放了一个假，叫什么佛诞，肯定不是只有佛教徒放假，还有我们复活节、圣诞节，也都不是只有基督徒放假，对吧？大家一起放，啊。然后一放假，基督徒跟其他的信徒一样，都出去旅游，导致教会我们要服。你偶尔出去一下可以哈，你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出去玩可以的，但是咱们还是要来敬拜主。那今天基督徒很喜欢在这样的城市里面生活。为什么？因为赚钱的机会多，而且还远离信仰上的逼迫，很像当年的犹太人，对不对？但是这样的环境给我们的信仰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陷阱。 我在上水地铁站，包括我去观塘服饰的时候，我在那个天桥的那个上面，常常会见到一群人发信仰的传单和杂志。那我在教会就接待过一个人，他在那里接了传单，跟他们聚会了1年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群体他不是教会。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信的跟我们不一样。他当时就对我讲，他说这有什么关系？那里的每个人都很有修养，很有爱心，也讲耶稣啊。有一次我在上水的公园里面散步，有两个白人啊，穿着衬衫打领带，然后很有礼貌，他们主动就跟我聊天。后来他们就介绍他们所相信的神，耶稣基督。我一开始以为是宣教士，我很开心，不过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不是宣教士，我们是摩门教徒。他们手里拿了一本黑色的书，是摩门经。我就跟他们讲，不想让他们浪费时间。我说我是基督徒。他们说，哎，没关系的，欢迎你来我们这里聚会。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基督徒转过来聚会啊。我这个时候就不好讲下去了，不好告诉他们我是传道人。我怕他们想不开，大家发现没有，弟兄姊妹，这些群体他看起来有很好的修养，也谈论耶稣，甚至热心传教，但他们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一样，没有进入真理的核心，也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洗，他们甚至把一些核心的真理篡改了。耶和华见证人否认三位一体，把圣灵降格为一股动力。那摩门教就更过分，他们把圣经当作不完全的启示，是需要他们的摩门经去进行补充的。那这两个宗教都认为得救需要人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在香港这个多元跟包容的社会，如果太过中庸跟包容，基督徒，如果你守不住这个信仰的界限，你觉得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不用分那么细吧？只要讲，耶稣讲爱心行善就可以了。我们这实际上就掉入了一个信仰的陷阱，就是我们把耶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为一个高尚的道德导师。这种看似相近无底线的包容，是我们要逃避的第一个信仰的陷阱。彼得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得救。在这个宗教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能模糊我们信仰的这个边界跟核心，把我们跟其他的一些宗教混为一谈。保罗就曾经提醒宗教包容，同样宗教包容的那个什么哥林多教会，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只有一个，我在你们当中不传别的，只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相信耶稣基督的作为，这是信仰的核心。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删减的哲学的信息模块，而是它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整全的福音。如果我们模糊了这个核心，我们就是把耶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这是我们要逃避的第一个信仰的陷阱。第二个信仰陷阱，就是我们今天在香港这个多元跟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获取到各种的属灵的资源，但是也很容易的听到各种错误的教导。基督徒，如果你的信仰根基打得不牢，你的属灵生命幼小，在你面对错误教导的时候，不仅无法分辨，你还会将真理跟错误搅拌在一起，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这个三送饭里面的那个鸳鸯奶茶一样。当你接受了一些外面错误的教导，你就很容易不信任自己身边的牧者，很难接受教会纯正的教导。这给教会的牧养带来非常大的困难跟挑战。这有点像你自己明明家里面有那个工人姐姐给你做饭，但是你天天就是不吃她的饭，你天天我非得要去外面点外卖，我就要让这个工人姐姐难受。 啊，弟兄姊妹，我这边讲到在沙田是最后一次讲了，那在其他堂都讲过，啊，有其他堂的啊，这个个别的，我必须强调是个别的哈，不是咱们普遍的，啊，就跟老师讲，有个别同学怎么怎么样，啊，我习弟兄也不是要批评他啊，这个有个别的弟兄姊妹，他私下找到我，他说习弟兄，你这个讲的不对，网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说：“基督徒要受圣灵的洗和火的洗，那火的洗指的是神要炼尽基督徒。你比如说彼得跟雅各，他还引用经文哦。彼得跟雅各说，信心要经过火的试炼。对，彼得雅各确实说过，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火的试炼。但是我说，火的洗礼在施洗约翰自己的那个上下文，他讲的是永恒的审判。我说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受火的洗，保罗也没有问那12个门徒，你们受了圣灵跟火的洗没有啊？那基督徒肯定是要受火的试炼的，这个我不否认，但那是不同的这个上下文。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洗礼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一辈子只有几次啊？只有一次的，教会不会天天给你洗的。那我们一辈子不可能只受一次试炼吧？如果火的洗是我们要受的，就它等同于火的试炼，那意味着我们要经常被洗，对吧？那我们就变成好像有一首歌，洗刷刷，洗刷刷，我们天天要洗了。火的试炼肯定不是只有一次的，所以，但最后让我难过的是，我感觉他还是更愿意相信外面的教导。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逃避的第二个属灵的陷阱，就是虽然这个地方开放，虽然包容，我们有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请你在教会里面打好你信仰的根基，能够不要远离核心的真理，能够去分辨这些属灵的信仰的这个陷阱。圣灵的洗是代表我们完全被神收纳。而火的洗代表永恒的审判，对吧？这个不需要我们再过多的去解释了。OK，还有第三个陷阱，这是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陷阱，就是我们如果离开了信仰的核心真理，我们就很容易把耶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他会成为部分的主。在香港这个快节奏、高绩效的社会，基督徒很容易 FOMO 啊，这是我们内卷的文化造成的。当你看到别人都在疯狂的考证、卷 AI，你会焦虑自己停滞不前啊。当你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卷起跑线啊，你内心会有焦虑，会有恐惧，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我寝室熄灯之后，我但凡看到我同寝室的人打开手电筒在那里学习，我就焦虑了。我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搞完啊？没有什么东西复习，作业没做完啊？这是我们内卷的文化造成的，这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很自然的会把这些强烈的求生欲带到信仰当中，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自己，如果只让耶稣处理我们这些外在的焦虑，不让他处理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我们就把生命的主宰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把以神为本的救恩改版为以人为本的信仰消费品。这个时候，你会给神开出来的 KPI 是：啊，主啊，我信你，啊，请你保我团队升职加薪，啊，我信你，你保佑我孩子拿到名校的 offer。如果我们只是求这些，那我们就不是在敬拜跟从我们的主，而是在买一份防焦虑的保险。有一个弟兄啊分享，他说之前有一个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很多人竞争，那他就让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最后呢，他也顺利的拿到了这个工作。那接下来有几个月呢，他就没有好好聚会了。最后过了几个月时间，他又回来，他跟大家说：“他说他被辞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所以就没时间聚会。那由于他非常在意自己工作的表现，导致他的心态呀、常常紧绷，啊，会犯一些小的错误。最后他没有通过试用期。 他最后悔改，跟大家讲，他说：“在没有得到机会之前，我很希望神做主，但是得到机会之后，我只想自己做主。”他说：“我要悔改。”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完全的主，那他就完全不是主。我们千万不要只在困难的时候让他做主，然后在没困难的时候就把主晾在一边。我们也不能只是让神来处理我们未来的焦虑，我们更需要让神操练我们的信心，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如果信仰只是用来追求生活的确定性，用信仰帮我们掌控自己的未来，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信心，因为信心是在不确定当中的仰望跟交托，对吧？信是未见之事的确知。弟兄姊妹，上水堂在几周以前我讲到的时候，那 David 长老就做宣召，他就分享自己的软弱David，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对吧？他赞美弹琴对吧？弹吉他、打鼓对吧？那他就分享他自己工作上非常不顺利，他跟他的太太，那搬家，他前一段时间搬家，又把孩子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弄丢了，那孩子又很痛苦、很难受，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短时间内让他的生活这么 mess 感觉不到神对他的带领，他非常的难受，感觉工作啊、生活啊，这个各方面很多东西都失控了，他难受到他对神抱怨。他对神说：“他说，神呐，如果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我希望你爱我少一点。”跟神抱怨。但是抱怨完之后，他自己分享情绪过后，他还是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服侍，继续的交托。为什么？因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大卫一样，大卫曾经也是遭遇过很多的难处，但是大卫最后说什么？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这个 David 也是，我们 David 长老他说：“我宁愿未来被主掌管，好过被世界影响。”那我听到他分享之后，我就私下对 David 说：“我说感谢主啊，虽然这次你丢了一部分东西，永远找不回来啊，但是神却借着他补足给我们一个更有信心的这个长老。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在不确定当中的这个仰望跟交托，如果只是求确定的东西，那上帝他不是你完全的主。最后，我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开头讲那个江西老乡告诉我，不会讲方言，你就是没有受圣灵的洗。这句话，我整个人都 formal 了。那我就跑去问教会的传道人，那他只发给我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29节。难道都是使徒吗？难道都是先知吗？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我看到这经文，我的 formal 马上就消失了。那一刻，我真正体验到耶稣讲的：“你们必晓得这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活在神的真理当中，被真理释放。那一刻，我反手就拉黑了我这个老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什么是圣灵的喜。圣灵告诉我们，圣灵的喜不是给予我们某项神秘的技能，拥有高阶的认证，而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将我们彻底归属于他，让他做我们生命完全的主。在香港这个快节奏、高绩效、信仰包容、开放的城市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掉入信仰的陷阱。远离信仰的核心，不认识基督的身份跟作为，把基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为一个高尚的导师，把真理跟错误搅拌在一起，把耶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处理我们焦虑的这个功能性保姆和部分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明白真理之后，我们不能只是带着暂时的感动回到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进入到香港这个社会，我们要挑战这个社会，我们要用真理活出真理，为这个是为信仰做见证。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反思，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 我的终极的安全感是绑在哪一张证件上面？是香港的永居身份证，还是公司的工作证，还是神给你的天国的认证？你最希望得到谁的认可？我们可以反思，我有没有为了追求体面跟包容，模糊了十字架的界限？当看到某一些人有爱心，有修养的时候，我会不会不想给他传福音？我是不是也滑入了大家都是信耶稣，可以不用分那么细的这种属灵的陷阱？有没有我们曾经稀释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唯一整全能救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反思。我是否在这用这世界的 KPI 曾经绑架过主的救恩？在潜意识里面，我向神要的是他自己，还是求他保佑我们，保佑我，然后我买一份防焦虑的保险？我是把它当做生命完全的主宰，还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功能性的保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灵的洗，意味着主要做你完全的主。你在香港，你在生活工作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去寻求主的带领。我们让他，那个不确定当中又掌权的上帝来掌权。最后。弟兄姊妹，真理的带来的自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属灵的操练。我邀请大家在下一周可以尝试下面几个属灵的操练。每一天的清晨，你可以有一个主权移交的祷告，在你出门打开工作之前，打开工作电脑之前，你可以来一个简单的祷告，说：“主啊，今天的业绩并不决定我的生死，环境的改变也夺不走我。”永恒的归属，圣灵已经洗我，我是你仓里面最稳妥的麦子。主啊，今天你不是我功能的保姆，你是完全的主，求你带领我。第二，我们可以尝试清理一下我们的祷告清单。你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拿一张纸，你诚实的把你最近为工作、儿女、前途所做的这些的祷告列出来。如果你发现你的祷告当中有一些你还想掌管，还想按你自己的心意不能交托的，请你向主认罪，你重新写下一个单纯跟随的宣告，就是主啊，如果你不是完全的主，你就完全不是主，我愿放下操纵，让你在我的焦虑上作王掌权。第三，你还可以去捍卫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你可以刻意花时间在真理上装备，比如说参加主日学，对吧？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沙田堂怎么样，反正至少上水堂的主日学人数是远远不达标的啊。这个我一直反复的这个跟弟兄姊妹讲啊，感觉大家好像真理装备都已经够的了，是真的吗？对吧？请你花时间装备真理。如果你遇到模糊核心的教导，的时候，你能不能坚守传扬基督整全的福音？如果今天你有不信任教会的牧者，请你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操练先彼此的敞开。弟兄姊妹，愿我们从今天起，无论你在香港的什么地方，你都能安息在主完全的掌权当中，活出真理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换取福分的部分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把你当做应对香港高压生活的功能性保姆或者防焦虑的保险，求你帮我们悔改。感谢圣灵，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让 我们这
让我们
群
这
在
群
异
在
乡
异
打拼
乡
的
打
人
拼
不
的
必
人
惶
不
恐
必
不
惶
安，
恐不安，
因为
因为
你
你
已经将
已
天
经
国的
将
永
天国
居
的永
赐给
居
我们，
赐给我
将
们，
我们这颗
将我
麦
们这
子
颗
安
麦
稳
子
地
安
收
稳
纳在
地
天
收
父
纳
的
在
场。
天父的场。
求主赐给我们
求主
辨别
赐给
真
我
理
们。
的智慧，在这宗教包容的城市当中，不被模糊的信仰核心所
信仰
迷惑。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努力装备，坚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整全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被内卷的文化吞噬，而是安息在你完全的掌管当中。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Thank you.